在小巧玲珑的相机使大家都可以拍照的纪元，拍照需要笨重而昂贵的新装置的年代，聪明人、有钱人和痴迷者的玩具，确实似乎已非常遥远了。19世纪40年代初，在法国和英国制造的首批相机，只有发明者和摄影迷在使用。由于当时没有专业摄影师，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业余摄影师。拍照也没有明显的社会用途。那是一种无报酬的，也即艺术的活动，尽管并没有多少要自命为艺术的意思。摄影是随着摄影的工业化才取得其艺术地位的。由于工业化为摄影师的工作提供了社会用途，因此对这些用途的反应也加强了摄影作为艺术的自觉性。最近，摄影作为一种娱乐，已变得几乎像色情和舞蹈一样广泛。这意味着摄影如同所有大众艺术形式，并不是被大多数人当成艺术来实践的。它主要是一种社会仪式，一种防御焦虑的方法，一种权力工具。摄影最早的流行是用来纪念被视为家族成员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的个人的成就。在至少100年来，结婚照作为结婚仪式，几乎像规定的口头表述一样必不可少。相机伴随家庭生活。据法国的一项社会学研究，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一部相机，但有孩子的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相机的几率要比没有孩子的家庭高一倍。
不为孩子拍照，尤其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不为他们拍照，是父母漠不关心的一个征兆。如同不再拍摄毕业照时现身，是青春期反叛的一种姿态。
通过照片，每个家庭都建立本身的肖像编年史。一套袖珍的影像配件作为家庭联系的见证，只要照片被拍下来并被珍视，所拍摄何种活动并不重要。摄影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仪式之时，也正是欧洲和美洲工业化国家的家庭制度开始动大手术之际。随着核心家庭这一幽闭恐惧症的单元从规模大得多的家族凝聚体分裂出来，摄影不弃不离，回忆并象征性地维系家庭生活那岌岌可危的延续性和逐渐消失的近亲远房。照片，这些幽影般的痕迹，象征性地提供了散离的亲人的存在。一个家庭的相册一般来说都是关于那个大家族的，而且那个大家族仅剩的往往也就是这么一本相册。由于照片使人们假想拥有一个并非真实的过去，因此照片也帮助人们拥有他们在其中感到不安的空间。是以摄影与一种最典型的现代活动旅游并肩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大批人定期走出他们住惯了的环境去做短期旅行。做玩乐旅行而不带相机，似乎是一桩极不自然的事。照片可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人们有去旅行，计划有实施，也玩得开心。照片记录了在家人、朋友、邻居的视野以外的消费顺序。尽管相机能把各种各样的经验真实化，但是人们对相机的依赖并没有随着旅行经验的增加而减少。拍照满足大都市人累积他们乘船逆艾伯特尼罗河而上或到中国旅行14天的纪念照的需要，与满足中下层度假者抓拍埃菲尔铁塔或尼亚加拉大瀑布快照的需要是一样的。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也即仅仅把经验局限于寻找适合拍摄的对象，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旅行变成累积照片的一种战略。 拍照这一活动本身足以带来安慰。况且，一般可能会因旅行而加深的那种迷失感也会得到缓解。大多数游客都感到有必要把相机搁在他们与他们遇到的任何瞩目的东西之间。他们对其他反应没有把握，于是拍一张照。这就确定了经验的样式。停下来，拍张照，然后继续走。这种方法尤其吸引那些饱受无情的职业道德摧残的人，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使用相机可平息工作狂的人在度假或自以为要玩乐时所感到的不工作的焦虑。他们可以做一些仿佛是友好的模拟工作的事情。他们可以拍照。被剥夺了过去的人似乎是最热情的拍照者。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生活在工业化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逐渐放弃过去。但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与过去的割裂所带来的创伤特别尖锐。20世纪50-60年代富裕而庸俗的美国粗鲁游客的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被具有群体意识的日本游客的神秘性取代。估价过高的日元带来的奇迹，刚把他们从岛屿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些日本游客一般都配备2部相机，挂在臀部两边。摄影已变成体验某些事情，表面上参与某些事情的主要手段之一。一幅全页广告显示，一小群人挤着站在一起，朝照片外窥望。除了一人外，他们看上去都惊讶、兴奋、苦恼。那个表情特别的人把一部相机举到眼前。他似乎泰然自若，几乎是在微笑着。在其他人都是些被动、明显诚惶诚恐的旁观者的情况下，那个拥有一部相机的人变成某种主动的东西，变成一个窥淫癖者。只有他控制局面。这些人看见什么，我们不知道，而这并不重要。那是一次事件，是值得一看，因而值得拍照的东西。广告词以黑底白字横跨照片下端，约占照片1/3篇幅，恍如从电传打字机打出的消息，仅有6个词：布拉格、胡士托、越南、札幌、伦敦、德里、莱卡。破灭的希望，青年人的放浪形骸，殖民地战争和冬季体育活动是相同的，都被相机平等化了。拍照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慢性窥淫癖的关系，它消除所有事件的意义差别。一张照片不只是一次事件与一名摄影者遭遇的结果，拍照本身就是一次事件，而且是一次拥有更霸道的权利的事件。干预、入侵或忽略正在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对情景的感受，如今要由相机的干预来道出。相机之无所不在，极有说服力地表明时间包含各种有趣的事件，值得拍照的事件。这反过来很容易使人觉得，任何事件一旦在进行中，无论它有什么道德特征，都不应干预它，而应让它自己发展和完成。这样就可以把某种东西，照片，带进世界。事件结束后，照片将继续存在，赋予事件在别的情况下无法享受到的某种不朽性和重要性。当真实的人在那里互相残杀或残杀其他真实的人时，摄影师留在镜头背后创造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小元素。那另一个世界是竭力要活得比我们大家都更长久的影像世界。 摄影基本上是一种不干预的行为。当代新闻摄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惊人画面，例如一名越南和尚伸手去拿汽油罐，一名孟加拉游击队员用刺刀刺一名被五花大绑的通敌者的照片之所以如此恐怖，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摄影师有机会在一张照片与一个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照片竟已变得貌似有理。干预就无法记录，记录就无法干预。吉加维尔托夫1929年的伟大电影《持电影摄影机的人》提供了一个完美形象，也即摄影师作为一个处于不断运动中的人，一个穿过一连串性质不同的事件的人，其行动是如此灵活和快速，压根儿就不可能有什么干预。希区柯克1954年的《后窗》则提供了互补的形象，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拍照者透过相机与一个事件建立紧张的关系，恰恰是因为他一条腿断了，必须坐轮椅。由于暂时不能活动，使得他无法对他所看见的事情采取行动。如此一来，拍照就变得更重要。哪怕无法做出身体行动意义上的干预，使用相机也仍不失为一种参与形式。虽然相机是一个观察站，但拍照并非只是消极观察。就像窥隐癖一样，拍照至少是一种缄默的，往往是明白的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继续下去的方式。拍照就是对事情本身，对维持现状不变感兴趣，至少维持至拍到一张好照片。就是与只要可以使某一对象变得有趣和值得一拍的无论什么事情配合，包括另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只要有趣就行了。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